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播音。本集节目由萨泰尔娱乐赞助播出，虽然他们好像没有给我平常我口播该收的钱，但没事。我们岩上这群人即将演出了，所以呢，这个要来宣传一下岩上这群人。其实岩上这群人是蛮特别的一个集数，因为过往的岩上都会是由我来担任导演以及总编辑，但是这一次呢，我也是跟贺龙夜夜秀一样把它交出去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成效如何。等一下，我这样到底有没有宣传到？没有，我讲另外一件事，微秀，我要讲微秀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看那个棚内的现场比微秀好看。但是其实我们去年有派很多喜剧演员去驻守在微秀的每一个厅里面，因为我们原本是担心微秀里面会没什么反应，然后要那些喜剧演员去当暗装，然后帮忙笑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后来根据回报，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回报的情形是说，他们觉得微秀里面的反应比现场还要热闹，然后这个是很突破你直觉的一件事情，可是仔细想想也合理。怎么解释呢？就是因为在微秀场里面，第一是会有一种在看那个邪教片的感觉，就真的不是，就是你要想象台北物语，大家后来当他成为邪教片之后，不是会揪团去电影院里面看，然后就大肆吐槽他吗？就是一个剧情出来说最好是会这样啦，然后大家在下面笑成一团，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微秀里面会充满各种观众的吐槽，然后我觉得这绑到另外一个原因是，通常假如说你看现场啊，台上的那个麦克风只要开始出声音，底下的观众就会自动安静下去，因为怕听不到下一句或是打扰到台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在微秀里面你就没有这个烦恼，因为你知道你再怎么大声你都不会打扰到台上的人表演，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为什么会变成有点像邪教片的一个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那个假如说你看现场啊，你又不是买到第一排的话，你可能在后面你就是看小小的人，然后你整个视觉的就是重点要放在哪其实也不太清楚。但是在微秀，我们打的那个讯号就直接是导播的 PGM， 然后声音也都会打出去，所以其实那个观影体验就真的很像是电影这样子，然后你其实会看到在那个 moment最适合看到的画面。Anyway， 不知道啦，我只是觉得微秀的体验比你想象中的更好。所以如果想要去微秀体验的朋友呢，岩上这群人3月31号 Live 驻念直播场北中南微秀影城独家直播大串联，赶紧到微秀影城官网手刀购票，把握限量席位，一起和这群人好好告别。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播音。今天我们有两位来宾，他们其实都是来宣传戏的，但是我们今天聊的主题不会跟他们戏有关，没有啦，也算是有一点关系啦。主要是因为这两部戏呢，都算是文学作品改编。就是善戏呢，他以前是洪醒夫写的，鸭姐以前是段彩华写的，然后都改编成了要么是舞台剧，要么是舞台剧加歌仔戏的作品。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聊一下这个改编作品。然后我们先来欢迎一下今天两位来宾，首先是明华园的总团陈昭贤。
Hello， 大家好，我是昭贤。
你好，然后另外一位大家就非常熟啦，这个唐宗盛从东哥 ，Hello，
是伯恩好，大家好。
我首先就想要先来聊一下，因为在进入到这个戏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之前，我们先从最近的好，你没有看《沙丘》吗？
有，
《沙丘》《沙丘二》没有？其实我也没有。那你有看书吗？
没有哎、欸。
对，我发现大家好像最近都只是看电影，然后都不会看书。你们想得到你们又有看书，然后又有看他的其他改编作品的例子吗？
以前有过，但我看的还是原著的剧本、uh-huh. 对，或是原著电影。因为我自己在台湾的剧团演的舞台剧有好多出都是从电影或者是原著剧本翻译改编的这样、嗯、像冒牌天使骨头剧场的，然后还有巴黎花街这些，然后那个演过翻译的剧本，像这阵子还有在上演叫《绝不付账》，那个就是意大利一个很著名的戏剧作家叫做达利欧佛，他是第一个靠剧本写剧本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写小说、哦、或者是诗集、嗯哼嗯哼，他是一个剧本得奖，那个是在这个戏剧界里面算很大的一个肯定的。
哦，这个是还活着的人不是
他已经走了、那我演这个剧本是他50年前写的、是一个反对社会在颠覆政府的一个，就是一群在报名去抢超级市场，欧巴桑去抢超级市场的故事、但是到现在来演还是很符合现在的社会，就是还能够帮很多小市民讲出他们的心声、对，那我看过那个原著剧本，结果我想到哇塞，这个在50年前意大利写 好屌、哦、嗯，而且想不到剧中的某些情境故事或是台词用在50年后的现在还是可以用。
对，其实大家到最后都会觉得那种先知型的、哦、的作品会很厉害，因为可以
很妙，
对对，流传几十几百年都还是在那边。我原本想要从改编作品开始聊，是想说因为大家可能对文学真的还是有点陌生，因为我的节目之前也聊过很多、嗯、大家都听不懂这样，所以我原本想从我想说应该有些什么哈利波特啊、嗯、一些就是
哈利波特有啊有、哎、對對對，我也是看完都有剧，
对吧、嗯、书跟电影都有看。那觉得哈利波特书比较好看还是电影比较好看？
书比较好看。
为什么？
就是、有 我就觉得有文字它可以给你很多其他的想象、uh-huh. 然后变成电影之后，看了电影之后就回不去啦、uh-huh. 就是看了第一部之后你看第二部就开始哎、欸，就长这个样子，这个人长这个样子、uh-huh. 我觉得会被局限、uh-huh. 我自己本来想讲的是因为 我的国中我都在看宝冢，
宝冢，
宝冢歌剧，
日本的那个。
然后就大家都在追星的时候，但我都拿那种录影带，就是放录影带看宝冢的表演。宝、嗯、冢、哎、就做很多文学改编、啊，就是《乱世佳人》啊，然后又
经典的，
对，都是经典的作品。啊、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喜欢看表演多过看书。
哦，好有趣哦。所以如果书变成电影，你就会觉得书其实你看了比较能想象，然后电影好像就是它长什么样子就是那个样子但反而是现场演出比较容易消化，是吗？
我觉得是耶。
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很类似的感觉。
怎么说？
是那个悲惨世界，我真的觉得应该除了非常非常少数的人，包含我，很少人看过悲惨世界的书吧，就是已经过线
了，
真的很厚，
对，
真的吃不下去、欸、我好像也没有看完。我悲惨世界大概是看到等同于他们在开始唱那个 One More Day， 就是隔天就要开始革命的那一段，但前面真的哇靠，细节太多，
是啊，
然后一直在讲，其实他历史在书里面历史成分非常非常浓厚，你就会觉得好像都在读史书。音乐剧就非常好消化，因为像悲惨世界它算是又有书，然后后来又出电影，然后也有音乐剧这样子、嗯嗯、音乐剧就好开心啊，因为你就
像生命中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哦嗯、金世杰老师跟那个朴学亮亮哥演的、
哦、是是是，
那他也是小说畅销千万本嘛、嗯、但是看舞台剧的时候就一目了然、嗯、但我是觉得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比较急促一点，然后大家这个时间上也比较节省，因为每天感觉时间都不够用，滑手机、看电脑，什么上班、休闲、睡觉，什么都对。所以我觉得直接看表演有一个好处，有点像我们在看针对一件事情看懒人包哦。对，我整理好给你的，这些都是你会想看的，
我知道。
其他去无存精，那些不需要的资讯都不要。嗯、但我觉得，对于有好奇心的，对于事情真相是有追寻的一种企图心的人，他会想，比方说。先看原著再去看，像昭贤应该就是属于这种，就是你即便你看完电影看完剧作的呈现，你还是会想看看原著比较一下区别、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确实原著会比较有自己想象的空间、哦、对，它的天马行空，但是电视剧是导演或者是制作团队他们想象出来的，像哈利波特就是这样、嗯嗯、但它能够帮助一般的麻瓜能够赶快进入这个剧中的世界。
懂了。那有推荐顺序吗？一定要从舞台剧开始看然后再回去看原著，还是顺序有差吗、嗯、
只要我们推出演出就赶快看，赶快买票、
哦哎啊、说得好说得好，对对对，
我的感觉是随便看你喜欢、哦、对、哦、但是因为绝对是不同的呈现、嗯、像我比方说我自己演过一个戏叫做巴黎花街、嗯、但他以前是那个杰克里蒙，那个都是影帝级的演员，然后我演冒牌天使里面是那个西恩潘演的角色、嗯、然后我都避免先去看原来的作品、哦、因为我知道是那个电影改编的、
哦、反而是这样子、哦、
对，我先拿白纸黑字剧本，我记得我跟导演工作，我只看了故事大纲、嗯、就导演说我用这个故事改编好不好，哎，我演什么角色？哇，影帝啊，杰克里蒙他们演的角色或什么，这一定要试试的啊。故事是什么什么？哇，要，就我就先排练的时候，先自己去发展角色，跟原著原来的电影呈现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照我自己的去发展，然后差不多排到三分之二之后，我来看看人家影帝怎么演，一看。哇，这个我怎么没想到，超屌的设计、uh-huh. 这个逻辑很屌，然后或这句话很棒，我觉得我要保留下来啊，其他我觉得我的好像还不错、uh-huh. 就两个综合在一起，然后 就等于是重组出一个新的诠释，
对，新的诠释，新的作品，
对，那当然是否我们演员，嗯，对，然后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讲的话，你习惯看懒人包，还是习惯看整个所有资讯都收集，然后你要去想象，去建构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其实看你自己喜好，但就我刚刚昭贤讲的很重要，就是其实戏已经出来了，
哦，对，
你可以先看，你有那个心再去做比较，还有你觉得这已经很精彩，不需要了，你就这样看就好了，
哦，但昭贤的这出戏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很多人在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之下，可能都已经看过原作了。
对，因为是高中的那个国文课本，
啊，等一下，昭贤你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看过？
对啊对啊，
哦，这就很有趣，因为我们等一下来讨论一下，就是你高中看的时候的感觉，跟现在真的要把它做成另外一个作品之后再回去看的感觉，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高中的时候其实会记得散戏，是因为它其实超短的，嗯，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对这出戏来不太成立，因为它是一个很短很短的短篇小说而已。然后我们演超多节外生枝的故事，嗯，就是散戏比较像是明花园总团小小剧团的缩影。它不是歌仔戏，啊，不是歌仔戏，不是歌仔戏，
哦，不是歌仔戏，
不要害怕，
哦，好好
那是戏中戏吧？
对，戏中戏只有唱一点点而已，不用害怕，嗯。高中读的时候就是觉得妈呀也超惨的，
吓我一跳。
妈呀，
感叹词跟脏话，
对，差一点点而已。就是看的时候觉得，这里面的人也太惨了吧，嗯？因为就是所有演歌仔戏的人被迫离开剧团，嗯，就是活不下去这样子。嗯，就是想说我们全家人都在演寡姨啊，我们大家都吃得蛮饱的啊，怎么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嗯哼，然后当后来有文学作品可以改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来做，告诉大家我们还活着，
嗯，
只有这样而已，
okay。
这个
我很好奇，那个有跟原作者去讨论说这个东西最后的呈现他喜不喜欢，还是真的就作者已死，这个我们自己来诠释。
那个时候，嗯，洪琴甫老师已经过世了，
哦，
对，
okay。
所以就是找到原著了之后，他的前妻就是说很开心可以再让这个作品有其他的呈现，
okay。
这样子，
对，因为
没有机会讨论，
嗯，就是我想到好像我们那种新闻报道里面看得到，就是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前一阵子狗哥就 MC Hot Dog 跟朱德庸，啊，的事情，可是就是一般大众好像只看得到有惹出争议的事件，啊，就不会看到合作比较愉快就真的讨论出，哦，这个东西蹦出一个新生命， 那种交流是怎么样，所以我才会好奇。
我知道你的意思，嗯，像押解这出戏他的状态就是段彩华老师三四十年前的作品吧，嗯，一个短篇小说，其实他没有那么完整，嗯，但是吴念真吴舍看到觉得不可思议，就怎么会有在那个年代就有这么有趣的一个算是市井小民的，啊，就在一节车厢上讲了一些不同的方方面面来的人，然后在这里面探讨一些正义啊或什么的事情，这样好像一个社会的缩影，嗯，他那时候就想拍成电影，嗯，对，然后也跟段彩华老师有聊了，哎，可以啊，结果但去申请的时候不准过，嗯，为什么？因为当时候的政府是说，那个铁路局是说怎么可以，因为男主角是一个扒手，哦，老扒手嘛，而且是扒手集团，嗯，他有很多小弟在各个车站要拦截他，要把他截球，
他们觉得违背善良风俗，是不是？
不是违背善良风俗，是根本不符合常规，我们铁路上火车上怎么会有扒手，不可以有歹徒的，
哦，台湾火车从来没有扒手，
对对对
对啊，
没有，
这个东西不见一定是你的问题，
对，你的问题，对，很妙那个年代，所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那后来就是，他跟柯一正导演两个在聊聊，哎，那当时没拍电影啊，我立来冲部在救，就来做，那有把它拓展也是一样短篇，然后你怎么样把它节外生枝变得更丰富更有趣，变成一个符合大家的那种庶民文化的一种喜剧，嗯，就做出来了，嗯，也改编了一些东西，然后我记得也是段彩华老师那时候也年事已高，嗯，然后在我们很可惜啊，首演前的一个多月段老师走了，嗯，那他的这个遗孀家属有来看戏还蛮开心的，蛮喜欢，当然也会有感伤啦，但是整出戏呈现出来是一种喜剧，因为吴舍以前的这个人间条件的系列大部分都是悲喜剧，悲中带喜，那这次反过来是喜中带悲，有一点小感人的部分在里面，嗯，另外一个就是扯到说改编的东西到底我们是尊重原著，嗯，我们要尽量跟原著契合还是那个，我觉得没有一定，欸，
没有一定，
就是看，其实只要原著看了爽，观众看了满意 就好了、我们中间只是在把这个东西转化给观众看而已啊。你不要原本原著觉得是我一定要 A 一定要坚守的东西你把我改，然后改的四不像又改得很烂，那他会很不爽、可是你改得好或是观众满意买单回来说哦，你下黑之后为什么其实我写的没这么好，是你们把我演得很好或是改编得很好，那他自己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原著开心满意，然后观众也很享受 OK
哦，了解、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很类似的感觉是那个航海王，他从漫画变成真人版、其实每次从漫画变成真人版大家都非常不开心，然后
只要造型出来就会被骂，
哎，对，选角出来就会被骂
选角出来
就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啦、但是我以前我小时候是超级爱看，我是会讲海贼王的人，我不讲航海王，因为、对，你是 OG 粉丝才会说海贼，对对 对，看海贼，他是影集吧，就出来之后我有很多不满的地方，因为我就觉得第一索隆跟香吉士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爱吵架，他们是后来 有点余量情节才慢慢演变成喜欢吵架，可是他们演的好像就从头到尾那一整个船上的人感情都非常不好，然后就觉得根本就不是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把就是卡普那个鲁夫的爷爷跟他的关系刻画得很深，就是他反而去琢磨一些亲情之间的那个，然后我就说 OK 好，所以他是一个受海贼王启发的新的作品，然后再探讨亲子之间的关系，那也可以接受。那你
不
可以
接受，
不可以接受，
我不可以接受，
完全不行啊！哈，我好坏哦，天下。
哎，说说看，说
对啊，你有感受可以发表一下。
我觉得造型出来，天哪，我就是那个坏粉。因为我们家自己其实也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家自己改编那个《名战录》，就是也是台湾的一部漫画，画家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只要定妆照一出来就会骂爆，然后我们说好，好，我们就先试试看，哇，果然第一波就被骂爆了，然后我们后来就想了一个策略，那让作家也进来好了，我们就把他抓进来演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哎，他在那里好像就还好，所以如果航海王海贼王的作家进来演应该就好一点，
对，
就是
那如果给他一个很糟糕的角色，那个老鼠上将那个
我觉得好像随便耶、就是他在、
就是他就代表同意，
对、对，他就代表同意，
对啊，小美人鱼也是啊，
对啊，
有人不习惯黑人演小美人鱼，
对，
为什么会一直黑的美人鱼，
对
对，那肯定在投资方或是戏剧 表现的这个领域的人，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对啊，然后我觉得如果已经有签同意的话，应该作者有某方面的妥协。然后我是觉得像你说那个海贼王这样子，我们是铁粉，我不同意他造型或是剧情这样弄，但我觉得应该会有相对的吸引一些我没看过漫画的人，我看了卡通，然后又像你这样有这个求知欲的，会想知道真相，哎，我来看看漫画，也会吸引过来，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一些 互补，
对啊，就是他们在做那些决定的时候他们应该也都不是笨蛋，他们对对对对，
肯定
让我想到那个善戏，因为反正在今天准备那个访谈之前我又回去看一下，因为我也是高中有读过，可是高中读的时候就真的我是一点
感
觉都没有，
还好
对，因为我们家也不是做这个，然后啊，他就变成我考试就是哇，我知道要写哪些答案，这样我帮大家回复一下记忆好了，反正善戏的一开始呢就是、可以讲吗？哦，对对，反正一开始呢就是他们演戏都演给很少的观众看嘛，然后回到后台就吵架，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子随便乱演，好像有一个角色他就带着他的什么四个小孩之类的，然后就说哎、你这样
翠凤，
对，翠凤漫不经心的这样然后那个角色就讲说啊，反正就是你演的好也没人看、演的不好也没人看、根本不重要。好，所以在高中的时候至少我啦以学生身份就会知道说好，这个作品就是要说这种心态不对。可是现在我回过来看，我反而觉得翠凤的角色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务实的，对啊。然后 你要怎么说这样子的想法不对？
没有不对啊，其实寡喜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是很可爱，然后又被冠上传统这两个字，所以就一直在跟每一个世代他都要告诉大家说我们没有那么传统啊甚至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一出不是寡戏、对，不是歌仔戏，
你刚刚一直强调这件事，
因为我来的时候我们所有剧团的 长辈们，就是我爸妈，就说、嗯、不要跟大家说是歌仔戏哦，哈，怕他们害怕。
啊，这又有另外一方面很难过。那如果对于老铁粉来讲，不是就要说也有也有，还是有歌仔戏哦？
对对对对啊，对啊，对。对啊对很多前辈都是因为这样子离开、嗯，但是就是少部分的那些人留下来，嗯、然后让我们可以现在继续演歌仔戏嘛。我们家歌仔戏已经演了95年，所以我们应该是台湾唯一一个完全没有停止演戏的寡戏剧团。
哇，戏香世家，
梨园世家。嗯，我能够体会那个昭贤讲的，因为其实我是外省家庭长大，从眷村、嗯，但我的台语除了跟上高中跟同学学之外，我大部分是看布袋戏跟寡戏出来的、嗯，而且我在布袋戏跟歌仔戏里面体会到传统台语之美，那才是最古早的河洛话官方语言，河洛话嘛。嗯，那古之中原为是河洛那个地方嘛。我觉得很多传统戏曲遇到这个状况，像布袋戏早期为什么要变叫金光戏？你知道金光戏、嗯、就是原本布袋戏讲究的就是忠孝节义，跟京剧差不多，讲那些传统戏、歌仔戏有很多故事都教忠教孝这种，好、哦，那都固定的剧目，这样固定的角色。那布袋戏也是这样，你讲技法、讲故事、讲人情义理，为什么要这些灯光？为什么要这些啪、就是、喷烟什么？我不要这么多叫金光戏。但后来你不做这样的改变，没办法吸引一些新进的人、不懂的人或是年轻人这样。那也要与时俱进嘛。嗯，对，所以我觉得在后来的金光戏、布袋戏，然后加了很多的搞笑的元素，再加上很多现代的语言、现代的词汇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有吸引到一些不错的人。你像霹雳频道做的也不错，然后明华园一直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努力，嗯，不管是在传承上面，或者是在既有的传统表现上面，我觉得都做得很好。嗯，那现阶段就是你看，像刚刚说一直强调说不要害怕，不是歌仔戏，那我觉得也是看得出来。我觉得一个学歌仔戏的戏团告诉他说不要害怕，我们不是歌仔戏，其实听得很心酸呢。
对啊，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让大家看到，是说我们很诚意的，是说我们想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一个剧团在辛苦经营的过程，在时代变迁的过程，怎么样去在传统戏当中，这个叫绝处逢生，在求生存。我觉得那种生命力跟想要把这个戏这个领域顾好，这个生态要保存，我觉得那个是很令人敬佩的。
不好意思，因为我本节目就比较直接一点，我可以直接很、嗯、就是问说戏中戏长什么样子吗？因为好像原本散戏的那个文章里面也不会看到台上的桥段，
对，
那剧情都在后台发生、嗯、你们会演台上的桥段吗？
会、
oh, okay. 好，所以就是那一段是歌仔戏吗？
对、啊、我们其实整个故事就在讲台前台后、嗯哼嗯、哼，所以我们有一个旋转舞台，它就是一半是前、哦、台前、然后转到后面的时候就是我们后台的生活这样子、然后会有很荒谬的桥段，但那些桥段当然都是我们加进去的、嗯嗯嗯、但都是现实发生在我们家族的事情，比如说常常的就是忘词啊，然后要怎么样现场忘词该怎么救，或者是在台上吵架到底该怎么办，嗯嗯
戏中戏，
戏中戏、
哦、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台上呢薛丁山怀孕了，她刚好要生小孩了该怎么办、嗯、这些都是真的在我们家发生、哦、就是我爸爸就是这样出生。
那她怀孕了之后还可以演男生吗？
可以呀、啊
哦、没办法啊，
不管
当年是靠这个吃饭的、啊、
啤酒肚就对了，
看他们怎么面对这样的困境怎么样解决、嗯、这都是喜剧的元素、哦、
对啊，而且那个听起来真的超级莎士比亚，就是莎士比亚有很多、哦、对，
喜欢用这种错字的概念，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把那个幕后的这种恩怨搬在舞台上，就
对、嗯、
对，不给你好脸色看、嗯、怎么样，对，
我相信我的听众其实超级能接受，就是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讲说就是舞台剧加歌仔戏，
是对，其实是
他没有不是歌仔戏，而且、
欸、
我觉得就是我的听众啊应该大部分时间其实都看像我表演啊这种比较现代的东西，他偶尔回去看应该也是会蛮欣赏，就是说哇我平常很少看但是我也应该可以很喜欢这样子。聪、嗯、哥、欸、这个字是念戒是不是？
押戒、
哦、
四声
戒，
对对对、
okay、好，因为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开始之前的闲聊、啊、因为你有问我说听不听得懂台语，
对，
这个剧我想要问的是有多少是台语？
差不多三成
哦，那不多，
七成国语、
哦、还可以假装会，
对，可以假装会，而且他台语的话，因为在那个年代的台语哦，其实有还偶尔保留一点那个年代的用的词汇，嗯，比方说上厕所，我们的那个卫生间啊，但他会讲说扁瘦。因为我是本省挂的扒手集团的老大，叫做老扒手嘛。然后菜鸟警察黄迪央饰演的，他是一个外省挂的一个新进的警察人员、警务人员。那从高雄押到台北，在平快车上10个小时的车程，好几个车站都有我的小弟要来截球，要来拦截，要来帮我。对，那个过程，那像因为为了要让他听得懂我的话，我要跟他互动，所以我不能全部讲台语嘛，因为在大概40年前、50年前的台湾，那时候还有那种讲台语可能要罚钱的那个时代，
什么国语运动之类
的。对，可能你现在有些年轻的这个观众，你的粉丝他可能不知道，但确实那个年代是这样。所以我为了要让大家知道，我那时候我不会讲上厕所，我讲台湾国语的时候，我讲，哎，你要这样子，你不让我去上便所，我就给你甩在这里哦，甩尿啊。
酸尿在那边，
不是尿尿，酸尿，
酸尿，它是对，有一点
那个。台语这么烂吗？
对啊，所以在那个状态当中，我会用一些比较属于那个年代的词汇翻成那个台湾国语，然后跟这个警察互动。那个状态，那种语言就是观众都听得懂，都听得懂啊。正港的台语的话，量其实不太大，
因为想到刚才有讲到一些舞台上面会发生的，就是那个变化球或是临场反应，我在演那个台湾有个好莱坞的时候，我跟苗可丽可丽姐对戏，然后我的角色是需要讲台语的，可是我不会讲台语，然后他就会一直用台语讲一些
即兴的发展，
对，就是台词没有这一句，
那就崩了吗？
对，然后我在角色内接球，我根本就哎啊那呀那够啦，
那一场
是他说，
我刚好在
看回去了
国家剧院，
对，
然后你是该场的特别来宾，
对对对，
他每场不
一小段而已，对，
我刚好看到那一场，但我看不出来，
哎，对啊，所以
感觉很好，
错的要命，
对啊。其实歌仔戏的演员，我看到的像以前我常看，陈胜在
老师、
他经常会岔出去，哎，
对啊，我们家天天都在岔出去，
对啊，
对啊，因为大家玩到后来就已经演很多场，就是好无聊，
对，
很熟，而且确实有一些现场观众的反应会刺激到这个演员，我要不要再追着这个笑话打？你说脱口喜剧也是一样，有时候会追打，他追打2拍3拍下去，那看观众的反应。所以其实台湾的歌仔戏是蛮活的，相对于评剧，就是京剧的格式化会更严谨一点。但那个明华园歌仔戏其实是经常是可以更庶民。
歌仔戏里面即兴的部分很难呢，口条还唱腔之类的，我自己觉得啊，想象很困难。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一年演100多场、所以就像活在舞台上一样，
老江湖，
所以我觉得好像没那么，对歌仔戏演员来说，其实真的是容易的。其实舞台剧演员也没有像我们这么大量的演出，
而且你去想哦，其实歌仔戏 有大部分的表演，大量大概95%吧都是野台，对不对？
对对，现在有很多野台戏，
野台戏那个观众各式各样，四面八方五湖四海都有。你就喝醉酒跟你乱的在台下，你在那边唱，
你要跟他互动，
对，你要互动或什么，还有可能有挑衅的吧，可能都有听过。干爷们，妈的，还有认真较劲的，哇，那个攻击中国，啊，西丁山伯克林安诺什么，对，你要怎么样去跟他搭？然后歌仔戏的格式化也没有这么样的严谨，它可以更接地气。我看过野台秀很好玩哦，那个古代人哦在那边拿着麦克风嘛出来，他麦克风一桌二椅嘛，他桌子放在这边，观众在这边，舞台在这边，他上面放个桌子，麦克风都放桌子上，他出来当当当贼唱贼唱，先去拿麦克风，哎呀，今天来个
什么？对对对，野台戏
的人都这样，戏兵鬼听我讲哎，嘿，然后讲完演的都是讲的那种很古文言的那种语言哦，讲完了之后要走了嘛，你知道他怎么下场的？他唱流行歌曲，后面的那个爵士鼓跟吉他，当当当当当当，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
流行歌一定爱情。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刚刚是台语，这边突然唱一个，何不潇洒走一回，卖照。然后要走了，麦克风放着在，嗨嚓，唱谁唱谁唱谁，就要追人啊，好好笑，但是很享受，因为在野台哈，我们都知道是扮演的， 他们穿着那古代的戏服，但是讲着现代的人的话，他其实是吸引观众能够留在现场。所以其实他们经历过这种成千上百场的这种历练哦，什么状况都能应付。
彤彤哥刚才讲的戏，我们这出戏就有演到。它是一个最后最后的一个，就等于是压垮这个剧团的一个稻草。因为刚才讲的，其实像刘天瓜他们遇到的问题是在我们退出剧院的时候，我们都在庙口，那庙口都跟人家打对台，
对，
就是打对台的意思就是 我这里搭的是寡椅，
嗯，
对面
退一步
派对咖孔明，
对面就是脱衣舞，嗯，然后他们唱流行歌。
哦，哇，怎么比得过？
对，然后团主就说庆瓜我们不能脱，uh-huh. 但我们先唱歌，我们还不能把戏服脱掉，
嗯，
但你先唱流行歌，你唱的比对面的好，把观众拉回来。所以这些脉络都留在现在的歌仔戏的野台里面。
哦，好有趣。对啊，因为我刚刚有听到蛮多元素不时的冒出来，就像是霹雳他最近做很多就现代化的像 Q 版啊，或是跟什么魔兽合作啊，
对，
然后歌仔戏又会偶尔去唱流行歌啊，然后可是刚刚又有一条线是说我们不能把戏服给脱了，所以我很想问说要怎么去抓这种
尺度，
对，可以过，然后哪一条线就算是不知道违背传统嘛，或者就这不 是对，这不是歌仔戏了，
嗯，我现在是第三代经营者嘛，
嗯，
然后我自己也演戏，所以我们家的小孩大概都是三岁 一两岁就可以抱上台可以走路了，就会被推上台，
那话都还讲不好
小朋友啊，
小朋友啊，但三岁的你就要背台词了，
哦，
三岁大概就有一两句台词，六岁你就要唱一首歌，然后有走位等等，
uh-huh.
我们就是这样在台上长大，
嗯，
所以我们真的不理解什么叫做不可以违背的传统，我觉得啦，
uh-huh.
因为我看到的就是每一出戏我们都在想怎么样拉新的观众进来，怎么样可以让新的观众看完一次之后就留下来，
嗯嗯，
然后时代就是一直在变，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些我觉得好像是我看到前辈他们就是为了活下来，为了可以继续演戏，
嗯嗯嗯嗯，
所以我自己觉得好像是与时俱进然后不断的创新，大概是歌仔戏可以活下来的不变的传统。
哦，好有趣的答案。
我认识一些歌仔戏的演员，嗯，然后或是团主，我的感觉是用一个艺人的名字叫吴宗宪，没有终点线。
哦哦哦，
对，
我刚刚这个
对对，
太难太难理解。
我能不能帮他翻译一下？就是说，大概我们歌仔戏该有的曲调，还有服装造型，好，服装造型哪怕我们要改也可以，但就是基本的型，它还是一个状态当中，就是那个东西保有，让大家知道它的，因为它唱腔一定要有嘛，它的口白一定要有嘛，这些还保留之外，其他要怎么合作，要什么剧情去改编或什么，像这种。散戏这个也我觉得对一个歌仔戏剧团来把自己经营上的困难或是他们在这个剧种一路走下来遇到的很多的困境，不是困难而已，哦，
嗯，
是困境哦，你说日治时代那种不能演的那是极大的困境，那个快抄家灭族的感觉，
嗯，
对啊，然后到现在这种所谓的跟流行
疫情的困境，
疫情差不多意思，对，然后还有那个对面是脱衣舞我们怎么跟他对，那完全那个不讲武德了啊，他都脱了，我们还有什么能够比他更那个的，
嗯，
那要在逆境中求生存，所以怎么样结合怎么样改变我们都愿意，但是还是要让我们唱，还是要让我们把我们的故事能够说完，薛丁山跟什么，那你可以唱哦，红尘压滚滚，但你还是要追过去，你不能就开始拖，哒啦啦啦哒啦啦啦，这就不行。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故事到最后你怎么玩？最后故事要讲清楚。
是，
应该是这样吧？
对对对，我觉得回到演员身上好了，就是演员他好像我们受的训练就是我们有唱念做打，
嗯哼，
这四样东西就是在其他的非传统戏剧的演员身上很难看到，
嗯，
然后我们自己也很难完全丢掉。在演后台的戏的时候，就是我们这次导演是故事工厂的黄志凯导演，那他就会说 哎、欸，你可以在站在旁边的时候不要不自觉就这样吗、
哦、已经变，
或者是你骂人的时候不要这样子剑指就出来了就是我们一开始遇到的是这个、嗯、就是我
可是已经变身体记忆了，
对，
内化了，
对， 对，不小心你站着就丁字步、哦、
对，
就是类似这些小
很
小事情、嗯、然后或者是我们讲话，我们会是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假设一句台词就是咱要吃饭啊，就是我们要吃饭了、嗯、但有一开始孙老师就会说咱要吃饭咯吃饭要这么严重吗这些就是很，我觉得是很可爱、哦、
等等，我一定要问，所以他平常在家里也会这样子吗？
有时候会、啊
哦、真的
怪
那那那不是应该这样 才是自然吗？
内化了，
对啊，
没办法，
就是导演会觉得说啊，这样子不自然，可是这样子才自然，
这是他的生活
哦，对啊，
就是我妈，我像我们演小生习惯，我们回到家就是一定要脚、嗯、一定要打开，
对，男性开腿，
然后我爸就会说合起来，嗯，
其实像我你刚刚说那个内化哦，因为他们比较辛苦的就在这里，因为唱念做打这四门功是一辈子练不完的、嗯、所以其实他们随时都在想这些事情。我还认识有传统曲艺出来的演员来演时装剧，他讲话的时候比方我现在要 你叫我，他是这样看的、嗯、你知道、嗯、对，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一个惊讶，比方你刚刚打电话你老婆住院什么，他会、对，因为那个他们
锣鼓，
我知道，对，
他是这种，对，哎呀呀，他是哈，我老婆住院。我有一次拍戏是拍那个在立法院、嗯、然后是一个将军啊，然后要跟立法委员做报告，要把那个资料拿给他，哎、嗯，那个委员交给你这样子。那他是传统戏曲出来的一个前辈，资深的前辈，他在交给我们之后，一般军人不是这样敬礼吗？
对
对，那我就先告辞了。哎、我的妈！因为你去想想看，在台湾哪一个军人会跟你讲我先告辞了？
对，
然后我先告退了。他说我先告退了。嗯嗯嗯，对，一般军人一定是立正行这种嘛，也不会鞠躬，也很少，都是这种举手礼。
对
对，我先告退了。嗯嗯，还看一看有没有人在偷看。
因为我们那个做就是 stand up 也很常看到这种东西，只要有一点点那种怎么讲啊，就是主持口条受过主持训练的，他们来的时候第一时间也很难卸下来。我指的是那种很多展场会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接下来对，然后他们来到，因为我们的表演方式比较就是在跟朋友讲话那种感觉，
对对对，
他们也还是会说今天大家来到这里会，然后就是啊你先关掉，先关掉，
对对对，就是要开关，
我们就拿枪拿掉。传统戏曲的很多会有这样子的，已经内化。
嗯，了解。那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一个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一个巧合，就是你们两出戏的演出时间啊是一模一样啊。
对
对，5月17到5月26，然后一个在城市舞台，一个在国家戏剧院。
对，
所以现在拉票时间
没有没有没有拉票
哦，两个都要看。
对，
这是我们推出套票
哦，有套票哦，
套票就是明华园跟绿光一起来这个做票务的推广，然后虽然同档期同样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不同的场馆，押解是在国家剧院、嗯、然后那个散戏是在城市舞台、嗯、城市舞台是新改装出来、嗯、整个装修是全新的一个舞台，很棒，而且它观众比较没有死角，怎么看都舒服的一个剧场、嗯、那两票齐买，各买两张、哦、就是四张，对，那你可以选不同场，你不会笨到选同一场次、
哦、可以选自己选
同一场次，
可以选、哦、对，啊你可以揪朋友就是啊我只喜欢看押解，那我就买押解啊，你要看散戏
就有八折，
那就
是
团购八折
哦，
前三高的价位，对，三高你知道吗？
这个、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变形，
对啊，对，那个血压血糖跟血脂嘛，
对，不是吧，不是，
对对对，前三高价位的票就可以这样，就全部都八折、哦、对，直到四月中哦，这个优惠只到四月中，
对，到四月中。
OK， 那真是好险，我们这个 podcast 都是当周录，下周播出，对，直到四月中。
啊，一个很妙的缘分。其实这个戏在首演前的时候，我记得孙老师好像打电话给我，看我能不能来演，
对，
里面的角色。然后我记得那是应该七八年前，
是，
我刚好撞到一场我的尾牙，嗯、那时候好像首演是在十二月还是一月左右，嗯，有一场撞到，结果后来我就辞演，没办法。 对，结果后来没结这个缘，想不到这一次结了。那还好当时没结，
对啊，不然你怎么办？
撞了，
你要搭信义干线那样来
回。来来来，哇呀，压险突然哇，
对啊，
变古装，
对，也好险，当年没有接这个案，所以今天有两出非常优秀的戏可以去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应该详细的资讯都会放在资讯栏。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祝两位的戏都可以顺利圆满成功。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